虎年伊始，一段显示一个蓬头垢面、衣衫单薄的中年女人被锁链拴在一间破屋的视频，成为网络社交媒体的关注焦点。这个生育了至少八个孩子的女人，疑似沦为性奴和生育机器的拐卖及强奸案受害者，引起网民普遍同情和愤怒，关注热度甚至超过正在北京举行的冬奥会。事发地所在的江苏省衢州市丰县的县市政府先后发出四份被指有许多漏洞的情况说明，不仅未能说明情况，反而引起更强烈的质疑声浪，斥责地方当局企图掩盖一些农村地区长期存在的买卖、性虐待妇女犯罪活动，致使事件在全网持续发酵，要求查明真相，保护被害妇女权益和严惩拐卖奴役妇女犯罪活动的呼声日益高涨，形成互联网史上前所未有的舆论风暴。2月10号，农历正月初十，在广大中国网民、众多博主和自媒体穷追不舍的倒逼质疑下，事发地所属的衢州市当局终于改变了先前的部分说法，承认锁链女杨某侠案涉及非法拘禁罪和拐卖妇女罪，有网民欢呼，网络舆论取得了初步小胜。原党媒小报《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也在其微博指出，所有这些调查都是网络舆情推动的，所以我上文就强调了网上监督力量的正向效果。中国官媒日前打破了事发近两周来的沉默，开始按照衢州市政府通报的定调来报道事件，被指试图为官方说法背书带风向。衢州市政府的官微公号衢州发布2月10号通报说，经公安机关侦查，董某民，男，55岁，丰县人，涉嫌非法拘禁罪；桑某妞，女，48岁，云南省扶贡县人；石某忠，男，67岁，东海县人；商某妞丈夫涉嫌拐卖妇女罪。上述三人已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在此之前，董志民曾被视为慈爱的八孩奶爸，甚至在事件曝光后开通抖音，利用网上巨大流量干起直播带货的营生。而当地县市两级发布的三份通报都回避了该事件中男方及家人涉嫌刑事犯罪的问题，不仅不令人信服，反而激起了更大民愤。有网评人指出，中共领导人大宴冬奥会宾客的奢华场面与衢州八孩妈妈和中国赤贫民众的困苦处境形成鲜明对照。也有网文用美中混血滑雪女运动员胸前的金牌和华为高管脚踝上的电子镣铐与八孩妈妈脖子上的锁链对比，来嘲讽厚此薄彼的官媒和小粉红态度。一些网友挖掘并晒出中国农村发生的许多类似事件，其中包括同在董集村的另一疑似买卖婚姻受害妇女钟某仙。网传视频显示，到董集村走访的众多外地网友和女性志愿者遭遇当地警察拦截，该村庄有上百警力把守，并进入探访者入住的宾馆房间维稳。有警察称挑头要被抓坐牢，国家办理的案子是国家机密。
就你这个力量算啥，捞不起来，宣布去封了。特别你那几个挑头的，你一旦挑头你就被抓，你就要坐牢。我明确跟你说，你以为什么，我们现在上百号警力在，
通过这种形式，
我干什么呢？
因为这个事情啊，属于案子在办理中，国家办理案件属于国家机密，是不用以这种方式对外宣传的。
我现在，
如果说你想了解更多的消息，可以找我们宣传部门，这是可以的。
关键是我现在写的这些东西不是都是你们在通报上面出过的东西。
你现在把东西可以拆了。
2月11号，中共衢州市委宣传部外宣处一位未透露职称的徐姓工作人员对美国之音表示，不了解上述警方介入维稳的情况。
我们作为宣传部门来讲，我也不了解您刚才说的这两件事，我也没法回答你。如果说要关注他或者是关心爱护他，我觉得这个我们是不反对的。但是现在目前呢，相关涉案人员该处理的也处理了，该刑拘的也刑拘了，然后这个女子呢和孩子，现在民政部门已经也给他们相应的照顾，把他们保护起来了，把他们照顾得很好，这个大家不用担心，对吧？
在美国的分析人士秦鹏对美国之音表示， 徐州市和丰县当局的前三份通报前后矛盾，漏洞百出，袒护董志民父子三人涉嫌买卖人口、非法拘禁和强奸虐待妇女等罪行，试图掩盖当地猖獗的拐卖妇女现象，效果适得其反。
真的要公正处理的话，那你要是把相关的骗人的这帮人，徐州的警察也好，还是说是市政府、市委市政府、丰县的警察，为相关的这些人全部一窝端。而这一点上来讲的话，对于中共当前的这样的一个不稳定的政治格局来讲的话，中共肯定不会这么干。所以呢，我觉得最大的限度可能就会牺牲掉这个铁链女，就把孩子的母亲，也会可能是把几个更多的知情人，什么桑某某，还有什么其他的董志民等等这样的人给关起来，可能也就这样的。
徐州市当局2月10号发布的通报还宣布，近日经公安机关 DNA 检验比对，结果为杨某霞、小花梅同母异父的妹妹与已去世的小花梅母亲蒲某马符合母女关系。结合调查走访、组织辨认，认定杨某霞即是小花梅。通报没有提供检验 DNA 的机构名称，也未解释既然有 DNA 检测结果，为何还要加一句结合走访调查、组织辨认，认定杨某霞就是小花梅这样的叙述。对于杨某霞与已故母亲及同母异父妹妹的 DNA 采样比对如何进行，以及执行机构的独立性和公信力等问题，姓徐的宣传部人员对美国之音表示，这肯定是官方找的，或者是由第三方机构做的。他的这个 DNA 的这个采样是怎么进行的呢？是哪一家机构做的这个 DNA 比对呢？
哪一家做的？
对，
这个肯定是通过官方的，或者是就是官方找的，或者是第三方机构来做的。这个肯定是确定的，这个不用有疑问。
许多分析人士指出，官方的四个通报都回避了被铁链锁住的八个孩子母亲的年龄，也未公布其身份证或其他证件资料的相关信息，而这些信息是查明其身世的关键。对于记者询问小花梅的户籍、身份证、结婚证及离婚证等资料，这位宣传部人员表示，将向上级反映美国之音希望了解的情况，建议外界继续关注该市政府后续发布的通报。
过年期间到现在，我们大量的这个公安系统、卫健系统还有民政系统，我们一直在走访，一直在调查。这个虽然说不是我们部门来做，但是我们也知道大家都很辛苦去做这些事情了，希望大家呢也客观公正地看待这个问题。我们发的通告呢，也不是说因为之前可能网民对这个通告有疑问，是因为前后可能是有不相关，就是不相符的地方、不准确的地方。但是呢，我们随着深入调查呢，也慢慢地把这些东西来澄清了，好吧？我们希望呢，也大家能够客观公正一点来看待这个问题。有问题呢，肯定存在，我们相关的人员也会受到这个处理。或者纪委调查，对吧？我们也没有说也来遮着眼的，但是这个真实的情况我们也在陆续的往外发。
他承认过去经济发展不充分的某些地方比较落后。
如果说因为在当时过去的一段时间，这个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这个不平衡不充分，某一些地方比较落后，是吧？有一些这些这个比较说叫比较不太好的现象，有的话那是因为当时可能法律意识淡薄啊，这个社会治理比较缺失，造成了这样一种现象。但是我们现在这个已经就是在积极的在处理这件事情，希望大家不要再紧追着我们，就是把我们所做的这些工作全部都抹杀掉，好不好？
在回答关于丰县发布的两个通报是否违背事实的问题时，他表示之前的调查受时间所限。
之前发布的这个丰县政府发布的那个，是不是这里面有一些确实是违背事实的情况？
他不是说违背事实，可能他调查的没有调查那么清楚。比如说，这个他本人口述的，对吧？我们当时去走访本人口述，或者是通过当地人、村民啊、邻居啊什么一些口述，这些东西，他们调查的时候为了尽快发布，可能是有一些事情没有说得很清楚。但是随着我们现在深入调查，有些事情慢慢在澄清了。
这位宣传部人员否认他们是顺应民意而改变了这一全网关注事件的定性，并刑拘了三名犯罪嫌疑人。
在网上的舆论呢，就是不断的这个高涨的情况下，就是你们采取了一种就是顺应民意的这么一个做法，是不是？
我们不是顺应民意，我们是来澄清事实的真相。
那可是一开始你们并没有做到啊。
一开始我们是因为很多事情没有调查清楚，这个里面确实会有工作的疏忽，我们也不排除这里面有一些工作人员这个工作不严谨，我们该处理的相关后续还会处理。
徐州当局后来改口宣布朝着非法拘禁和拐卖人口犯罪方向查办董志民等三人，被认为是丢卒保帅，旨在平息沸腾的民怨和舆情。这位徐州市委宣传部人员表示，警方已经通过 DNA 比对方式排除了1996年失踪的四川省南充市的12岁少女李莹与杨某霞是同一个人的可能性。不过网上流传甚广的照片显示，失踪前的李莹与杨某霞面部特征高度相似。密切关注徐州丰县锁链女事件的公益团队骄傲女孩指出，专业人士根据照片分析认定杨某霞就是失踪26年的李莹。2月7号，骄傲女孩推特发布了一封署名李莹叔叔李大成的手书申请函，该函要求中国公安部打拐办主持重新采集李莹亲属和杨某霞的 DNA 样本，由有公信力的机构进行比对。曾在中国多年从事维护妇女权益、救助受害妇女儿童的原中共军官姚成对美国之音表示，徐州市政府发布的锁链女事件的相关 DNA 比对结果不靠谱，应该由国际组织和独立机构主持监督检验，才能取得令人信服的鉴定结果。
必须有个独立的调查机构，由国际组织来做，你让中共去做，他也不给你透明。你像那个武汉肺炎一样的，对吧？国际组织要去调查武汉这个新冠肺炎从哪来，他会给你设置重重障碍。如果你要是有自信什么什么的，你为什么不让国际机构去监督呢？你自己在那做，你说是就是，你说不是就不是，这个东西大家怎么能信服呢？
姚晨指出，中国强制实行近40年的一胎化政策，造成男女比例失衡，尤其在重男轻女观念顽固的农村，买童养媳和买卖婚姻等陋习滋长了拐卖妇女和女童犯罪活动。
计划生育是共产党的基本国策，但是名字是基本国策，内容翻开来以后是一种杀人的国策。中共为了他的维稳，为了他的这个伪官政吧，他们没有错的，我怎么可能有这么多孩子被拐呢？计划生育是导致这一切的根本所在。每年的计划生育你不生了，他使劲要你生。你比如讲啊，福建莆田的童养媳强奸罪肯定存在的，这几乎是99%都强奸，被强奸，100%的非法拘禁。有的女孩子长大以后想跑，就打了个半死给关起来，实在管不住再把它卖也是犯罪啊，你买卖人口啊，这一条龙全是犯罪啊，包括是拐的、运的、卖的、收就是买的，都是罪恶，都是罪啊。
一个月前，徐州市第四次被评选为最具幸福感的中国城市之一，并连续3年蝉联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这个光荣称号。但是新近曝光的锁链女事件让亿万世人看到这个城市所辖的农村地区贫穷落后、悲催黑暗的另一面，也让宣布江苏省乃至中国全面脱贫的官方难堪。一位匿名网友对美国之音表示，有关锁链女事件和拐卖中国妇女儿童丑闻的每一次转发，都是扇自称最牵挂的还是困难群众的中共最高领导人耳瓜子。锁链女事件曝光后，反映中国拐卖妇女丑恶现象的海外获奖电影《盲山》在网上被许多人下载观看，广泛传播。该影片导演兼制片人李阳宣布，为解放中国被拐卖的妇女，打击买卖妇女的罪恶，他放弃收取版权费。新华社对外部主任韩松也公开发声表示，他近期更关注拐卖妇女的残酷现实问题。2月6号，他在微博发文称， 这几天我更关注的不是水门桥，也不是冰墩墩，是拐卖妇女的，是网上讲江苏丰县八个孩子的妈妈被虐待精神失常，疑遭拐卖的事情。博文还列出一些发生在四川、内蒙、郑州、贵州等地的拐卖妇女案例。这条博文目前不知何故已被删除，但是仍在推特等海外社交网络平台流传。有评论指出，徐州市政府的四次权威发布出现了戏剧性反转，从起初的婚姻合法，不存在拐卖，到路上捡来的流浪女，从为治疗精神病离家远行，顺便找个好人家嫁了，再到涉嫌拐卖、非法拘禁，官方说法一变再变，抓了三名嫌疑人，民间舆论的压力功不可没。自媒体时评节目主持人大康2月11号引述网友建议说，不仅要查办村镇干部和婚姻登记部门涉嫌受贿和包庇买卖人口等罪行，也要彻查丰县政府发布的充斥谎言的两个通报出台过程，还要针对嫁到徐州地区的外省妇女进行一次人口普查。
所以说，如果你真是个还算是个政府的话，还是人的话，立刻进行全整个不能说全省吧，至少对这个整个这片农村进行一个人口普查。另外，第五，对以上所有的人口贩卖的案件，包括呢刚才说的这个小花梅的这个案件，这里边怎么这个他就在当地他就登了户口了？你要说在这打结婚证领结婚证来，你得有身份证，你得有户口本，你得有东西呀、啊。结果呢，你比如说在那个董某某啊，他到官方，他现在的说法，他给取的名，那你原来这个人的身份呢？这原来他是谁呀？那你政府什么都不知道，你就给开结婚证，你什么情况？所以说，对婚姻登记部门相关人和负责人所有的受贿、渎职，包括包庇犯罪的罪行予以彻查，要双开，要判刑，这就是犯罪。
有评论认为，由于官方对事件前后矛盾、敷衍、搪塞式的处理，在广大公众紧追不舍超过两周后，中共当局正面临一场尤为罕见的严重舆情危机和信任危机。也有分析指出，随着案情不断深挖，沸腾的舆论可能使锁链女事件成为本世纪初遭广州执法人员违法关押、殴打致死的孙志刚事件以来社会影响最广泛深远的里程碑事件。时评人秦鹏说，
因为这个质疑的这种声音来自于社会各个阶层，甚至好多很主流的一些阶层，所以我觉得从未来说，如果说能够对推动中共的解体上来讲的话，这么一次大的一个事件的话，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可能大家将来回过头来讲，就可能会大一个中里程碑一样的一个事件，因为可能非常全面的暴露出来了中共的这么一种黑暗的一面吧。
美国之音叶冰华盛顿报道。